嗨，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薛看球。
嗨，大家好。时间过得真快，一个赛季的欧洲联赛又已经接近尾声了。那目前德甲、意甲和法甲的联赛冠军已经，其实也大家也都懂，赛季没开打就可以判断出来嘛。
啊，你早早就没悬念了。你这一开场黑的就有点过。
这三支联赛的话，其实冠军大家都懂，联赛不开打。如果就夏天的话，没有什么大的调整的话，下赛季毫无疑问其实还是这三家，对吧？尤其拜仁在已经宣布了购入胡梅尔斯的情况下，那么西甲还剩一轮，但是考虑到巴塞罗那最近状态很稳，对手也不是很强 ，MSN 风头正劲，所以西甲冠军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悬念。
自从我们上一期节目说完之后，巴萨的状态就变得非常的好。
然后剩下的英超呢，冠军也是被大家说了很多遍嘛，非常励志的莱斯特城。那么我们这里就不过多强调了。那么剩下英超还有一个悬念是什么？
就是第四名的争夺，对吧？
在很大程度上，其实英超这几年争四的这样的一个精彩，不比英超冠军还要惨烈，对吧？
那我们来看看今年英超争四的这个情况。以往永远处在争四这个位置的阿森纳，今年，我感觉好像是几乎已经是可以确定是第三名了。
提到争四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大家第一个想到肯定是阿森纳，我们足球圈大家人所共知的争四狂魔。但是本赛季的话，阿森纳已经基本确定前三了，因为最后人的话，对手实力相对也是比较的弱。
其实从去年开始，阿森纳就已经是第三名，已经摆脱争四狂魔这个名号了。
阿森纳是连续两年第三，不过这两年第三是赶上利物浦这两年状态非常的差，然后曼联是在福格森离开之后，也是联赛各种的让人吐槽。
对，今年特别还赶上了切尔西出现了波动。
其实很大程度上，大家都说今年是阿森纳联赛夺冠的
最好
时机，
最近十年的最好时机。
因为今年曼城双雄都是各种非常大的问题嘛，然后没想到今年热刺那么稳，莱斯特城又是爆炸式走红，阿森纳又熟悉的到联赛末端又开始习惯性争四。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最近十几年来看吧，阿森纳的争四的历程吧。
具体说是2003-04赛季阿森纳最后一次拿了联赛冠军，然后2004-05是拿到了
第二名
足总杯冠军，联赛是最后屈居于穆里尼奥的切尔西。但是从那个赛季往后，阿森纳就一直在争四。2005-06赛季最后一轮之前，阿森纳还是排第五。
对，但是热刺那天出现了一个奇葩的事件，
出现了集体食物中毒，拱手将一个赛季这个辛苦的劳动最后送了阿森纳一个，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但是从2005-06赛季一直到今年，连续十年，阿森纳年年都是到赛季末的争四，最后不是第三就是第四。
但是不可否认一点是，从2004-05开始，在英超里面成绩最好的，除了曼联跟切尔西就是阿森纳，哪怕是曼城。2009开始崛起了之后，因为他崛起时间太短了，还是比乌阿森纳。
利物浦其实他联赛除了2014赛季以及2008-09赛季之外，其实也都是在争四，对吧？他也是阿森纳争四的一大对手。但是考虑到之前曼城没有崛起的时候，包括热刺后来也没有崛起的时候，其实英超就是我们熟悉的 Big Four 嘛。其实争四难度相对就是没那么大。阿森纳如果包括利物浦争四的话，他们面对的就是当时那些还不是太稳的热刺，包括阿斯顿维拉这些球队。那么到后来，随着曼城这种强势崛起，
今年开始入主英超之后，很多中小型的球队实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对，原来以前说英超 Big Four， 现在多了一个曼城的话，就是至少有一个豪门没法进前四。所以导致了英超的这种争四非常的惨烈。
最近几年又出现了热刺，甚至还有比如今年的莱斯特城，有点像当年意甲的七姐妹的这种感觉，
有点那种感觉。但是意甲的七姐妹它和英超不太一样，因为意甲它的那种七姐妹其实北方三强都是一个体系的嘛，都是一个联盟嘛，他们之间相互是有利益照顾的。但是英超这些他们都是 没法穿一条裤子，对吧？到时候看到对手，恨不得把对手撕成碎片。所以这个其实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我们看到，在英超内耗这么严重的情况下，阿森纳除了曼联跟切尔西，没有哪支球队敢说在最近13年内能够在战绩上压得住阿森纳了吧？同时，我们把目光放到欧冠赛场上，也可以看到，从98到99赛季以来，阿森纳已经连续19个赛季打进了欧冠正赛，并且是连续17个赛季晋级欧冠16强。
但是，连续欧冠进16强的背景其实是从09到10赛季，阿森纳就一直是欧冠16强就被淘汰了。
这里也是很多人去黑温格的一个点吧，就是批评温格不是一个顶级教练，没法带领阿森纳夺欧冠。那么在温格来阿森纳之前，阿森纳上一次在联赛中表现出来统治力的其实是查普曼时期，但是温格接手阿森纳之后，第一个完整赛季阿森纳就夺得双冠王了，这个是福格森和穆里尼奥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然后他就英超开始了福格森温格二人转，曼联阿森纳这种长期盘踞的这种情况。
当时温格，比如说温格当时看好坎贝尔，然后大卫戴恩立刻拍板买下了当时全英超薪水最贵的这个后卫。然后温格看上了亨利，然后大卫戴恩就把他从尤文图斯挖过来。那个时候英镑的汇率好像还是特别高的，
巅峰期的时候对美元达到了最近将近1:2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就是温格在这种财政支持下，还是强烈的改变了以前格拉汉姆时期阿森纳的风格，给当时的英超带来一股很清新的打法。
所以至时至今日还有很多我场你场球迷就说，为什么我选阿森纳，因为他打法非常好。
就这样一支一种情况下，温格在03-04和04-05赛季打造了一支跨赛季49场不败的这样一支球队，
包括最后一场被曼联终结，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鲁尼，
对，那场其实有假摔跟误判，
鲁尼那个点球是有假摔的嫌疑。
对，所以是很多人很多球迷说，如果不是鲁尼那个假摔跟误判，阿森纳甚至有可能会冲击 AC 米兰的58场不败记录。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嘛。当然不管怎么说，阿森纳的49场不败已经是很伟大的成就了。
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阿森纳开始考虑换球场，因为当时的海布里球场实在是太小，海布里球场只能容纳30,000人，相比于那个同期老特拉福德，哪怕是比安菲尔德球场比较小的这些球场也还是差了很远。
就是英超球场它普遍相对都比较少，因为尤其是伦敦呢，伦敦
球场太多了，
球场太多是寸土寸金，所以导致阿森纳球场相对，因为历史原因，以前的海布里球场很小，然后阿森纳就立志于一定要打造一个大球场，为百年豪门大业跨出一步。其实我们这里公正公平的说，阿森纳这个修球场的事件是因为遇到了一些不可知的因素，但是整体说的话，我觉得确实需要作为，如果你一支俱乐部立足于要建立百年豪门的话，修一个大球场，修一个属于自己的球场是非常有必要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典型的就是尤文图斯嘛。
其实中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建球场的时候能不能保证你球队的竞争力不下滑，这是很重要一点。当时温格就说，我既能建球场，我也能保证球队的竞争力不下滑。
然后这里我们就要扯到一个新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因为新球场问题，阿森纳这些年就从争冠球队变成争四球队了。
其实我们可以先说一下当时建球场的背景。建球场的时候英超没有大财团进入，当时另外一点就是阿森纳用了当时海布里的地皮做抵押，
然后去
做自己做房地产，
对，做房地产。但是非常非常不走运，就是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不足，
金融危机的问题。
对，阿森纳这边刚搬进新的球场，当然因为他原本的球场准备叫阿什伯球场，后来为了融资就让球场这个集团给冠名了，也是因为融资问题。然后还有一部分融资就是原来老海布里球场，就是给他开发成伦敦的这种高级公寓，然后进一步融资。
但是金融危机导致了海布里公寓销售惨淡，
对，导致因为这个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伦敦这种房地产这种市场是严重的下滑，导致海布里这种融资渠道几乎是让人崩溃，所以那段时间阿森纳就开始过上了勒紧裤腰带过日的日子。
但是我们看到，哪怕就是那个时候，哪怕是金融危机的影响，哪怕是当时阿布入主切尔西，当时切尔西也是顶峰状态，温格依然拿出了07-08赛季那套强力阵容。我觉得他能建立07-08那套强力阵容，其实是温格早有规划了。大概可能是从建球场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规划，那段时间他疯狂买小妖，疯狂囤积年轻的球员，并且打造了以法布雷加斯为首的那支青年军。
但是青年军有一个最大弊病，就是不稳定。所以我们看阿森纳这些年，大家也都很清楚嘛，联赛前半程 就是争冠，然后到了一到春天，
嗯，
就开始崩盘。
对，
到了三四月份就开始争四，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套路。
对，这是你知道这种风格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吗？其实我看下来，就是从零七零八那个赛季开始了。就从零七零八那个赛季之前，阿森纳
是有亨利压力，
对，不会有出现这种赛季末崩盘这种情况。零七零八那赛季二月份的时候，爱德华都断腿。之后那支青年军就再也没有兴起了，一波连平，然后开始崩盘，然后丢到领先大半个赛季的那个联赛。
然后这里就牵扯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阿森纳每年的崩盘其实都是源自于两次伤病。
嗯，
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为什么阿森纳会有这么多的伤病？
我觉得首先跟温格的这个他打法有关，也跟他的训练方式有关。
因为训练方式这个我们作为外人
细节不一定知道，
对，
也不可能知道。
那么我觉得就两方面，一方面是阿森纳这种打法，阿森纳他强调什么？强调有球在脚。
对，
他和巴萨还不一样，巴萨是那种巅峰期的巴萨，就是瓜迪奥拉时期的话梦三队，他们是强调非常高频率这种脚下这种传递。
嗯，
他们一个目标就是让对手碰不到球。
嗯，
所以巴塞罗那其他的伤病非常少，你像布斯克茨啊、伊涅斯塔包括梅西啊，伤病之间其实非常的少，包括皮克，这是他们一种很大这种传控，这种就导致了对手很少的碰到球，对着碰不到球，那么身体接触自然也就少。
但阿森纳不是这样，阿森纳是快攻跟快速反击。
对，阿森纳讲究是有球在脚，而且阿森纳非常被人诟病，以热鸟赫莱布为代表，就是不喜欢传球，对，喜欢个人带。包括和沃尔科特喜欢个人带，就是包括威尔希尔这些球员，他们
提速嘛，为了速度啊。
对，他们是自己拿球在脚，然后猛的提速，就那么提速这一下，对手就非常容易下黑脚，而且在英超这种下脚特别狠的这种联赛的话，阿森纳这种风格就是受到非常大的这种排挤，导致这种伤病非常的多。
嗯，就是也跟英超的大环境有关嘛，对吧？
那这些年曼联和切尔西其实伤病也不少。那曼联伤病多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专家推出这种一套哲学，也是要把也是控球在脚，也有很大原因。
其实我觉得跟球员质量也有关系。
对，那像
就是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热聊，对吧？沃尔科特，但是沃尔科特虽然是在阿森纳待了十年，就这十年始终是主力边缘的情况。热鸟在阿萨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很快就离开了，又去意甲了。
赫莱布也是。
对、嗯、
那么就还有一点就很重要，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嗯，
温格这个教练他不大喜欢轮换。
嗯，哎，对，这一点的确是
他一般说球员不出现伤病的话，那么下一轮联赛的首发这种其实是不难预测的。
嗯，
对吧？一提到温格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温格这必须要提到的一个人，就像我们提到毛主席就不得不提到蒋介石、
福格森嘛。
那么刚才提到轮换，在轮换上面温格和福格森完全是两个极端。福格森他是非常非常善于轮换的这样一个教练，所以我们看在联赛方面的话，福格森后期的话对温格完全是这种压倒性的优势，和温格不会轮换有很大这样的原因。当然我说这两个教练都有自己一些比较大的缺陷，比如说福格森他特别喜欢囤积边锋，
嗯，
他在后腰上就是死活不买人，
嗯，
卡里克、弗莱彻这种特别特别信任，死活不买人，
嗯，
然后福格森一理阵的话，曼联就在中后卫上大量开始囤人，然后又清洗了弗莱彻。
温格的问题了，
温格是特别喜欢用媒体一些俏皮话，就是喜欢囤积小正太，对吧？
不对，我知道你要说这一点，但其实是你这段时间是这个问题是在特殊情况下，温格是囤积小正太，就是在那段时间，在阿森纳没有走出这个贷款的危机的情况下，他是疯狂囤积小妖，他没有办法只有囤积小妖，当时囤积了，当时买下了法布雷加斯、拉斯尼、维尔希尔，并且凭借这些人打造了第三支可以接近争冠的球队，包括一一年绝杀巴萨的那支球队。
但是温格他像以前很多人至今很多人就在批评福格森他后期一直不买后腰嘛，
嗯，
在哈格里夫斯周围买过后腰，那么其实温格的话他也是一直不买中后卫，对吧？包括一直在阿森纳球迷非常诟病
是后腰，对吧？
当然是后腰，包括也 是买不来
啊。当年比如说法布雷加斯推荐阿隆索，对吧？那个夏天跟阿隆索还有跟巴尼两个人传了一个下自己的绯闻，对吧？最后没来，又盯上了施瓦泽，对吧？门将买施瓦泽，最后歪歪的一个夏天没买了，施瓦泽200万去了，真的是买不来，真的是没有钱。当时08-09前半赛季差点都进不了前四了，歪歪沙皇买阿尔沙文， 弄了一个冬天，转会期最后一天才敲定，而且还是阿尔沙文降薪来了。
那包括像张伯伦和阿尔沙文是温格在引进厄齐尔之前快十年唯一一个身价相对比较高的。
对，1500，这些是2013年之前阿森纳转会的记录。
之前体坛周报曾经采访过前阿森纳 CEO 戴恩，当时体坛周报的副社长严强就问戴恩，阿森纳这些年不买人是因为温格他觉得买人不是他的风格还是什么，然后当时戴恩斩钉截铁地说，温格根本就不是不想买人，是阿森纳根本就没钱。
我是这么看的，温格是学经济学的，这个你知道的对吧，他肯定知道钱放银行里面是变不出来钱的对吧，就是他十年前可以花1000万买亨利，他肯定知道怎么样评估球员的价值跟怎么样花钱，所以当时真的是没有钱。在2013年、2012年过去之后，立刻买进了桑切斯，买进了厄齐尔，买进了切赫。
但是这些球员对于贡献，阿森纳刚才我说的，福格森喜欢囤边后，他不买后腰。地球人都知道曼联后腰不行，地球人也都知道阿森纳后卫不行。但温格一直不买后卫。那么可能内部原因很多，但是最少我们看结果，就是温格这些年一直是不断的在买前场的一些优秀的年轻有天赋的进攻球员，他一直对中后场不是特别重视。
对，其实温格他之前也讲过 他的足球理想，他是有对足球的柏拉图之念的，他想打造的就是70年代那支阿贾克斯，他想复制那支球队的打法，全攻全守的打法，但是就是现实可能有点骨感。包括你看温格排兵布阵你就能看出来，就是他很少会像穆里尼奥会像福格森那样就是根据自己对手调整。
对，这里就说到温格的另一大弱点，
就是他永远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哎，我赛前我想好了我应该怎么打我就怎么布阵怎么样制定战术。
那么我再对比一下福格森他在战术上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临场的那种调度不行，比如他选了4231，那么所以福格森的话他这些年包括足总杯啊欧冠啊其实战绩都是有点差强人意嘛，至少比跟曼联这种巅峰期做得更好。那么温格他也有一个大弊病，就是温格他这种其实球队只有一个节奏，就是拿球再脚这种进攻节奏。
对，
他不像穆里尼奥，包括福格森，他可以进攻，可以防守，可以面对弱队的时候打两翼齐飞，面对强队的时候他也可以龟缩回来打4231防反。但温格做不到，温格他在场上只有一个节奏，他不会就是。但当然，今年这个赛季我发现温格似乎是有一点那个金蝉脱壳，有种开。
特别是前几年，哪怕是面对布莱克本，面对曼联摆出7个后卫的反击阵型，温格也没有什么变化，对吧？
这今年相对温格好一些。那么之前将近10年的情况，温格是从来不针对对手，包括面对记者这种嘲讽，温格他也是有一些丧失理智，说我就是这么打，我不会因为对手改变我的打法。
温格是一个很固执的，
但这个缺点其实是非常非常致命，在目前，尤其是在欧冠淘汰赛这么一种赛制中。
比如说几年前的话，他如果可以战略性的放弃一些小的杯赛，比如说联赛杯或者是足总杯的话，甚至是比如说联赛争冠无望的时候，适当放弃一下联赛或者是欧冠的话，可能我觉得阿森纳奖杯是可能就不会这么多年没有任何东西进去了。然后我们其实说到这里，我们可来总结一下温格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教练。
那么这个温格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两方面去辩证分析一下。那么之前很多人问我个问题，就是温格会不会下课，然后我就坚定说温格永远不会在阿森纳下课。
对，
温格只会自己离开。为什么？因为阿森纳高层其实很喜欢温格的。这些年阿森纳高层对温格的支持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给的转会资金也是非常少。因为我们知道像曼城啊，像切尔西这些，那都是有土豪爸爸在养着的球队，像巴萨、皇马这些球队也是由当地政府支持的球队。那么像曼联的话，他们就是赚钱能力特别强，包括拜仁，他自身这种赚钱造血能力特别强，签赞助能力非常强。那么对于阿森纳，他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因为修球场这个事情导致阿森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这种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在转会市场上投入非常的有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温格一直在勤俭持家，通过自己慧眼识珠去挖一些小妖，不断培养，然后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豪门就是大手笔再去收购，导致阿森纳这些年运转还是相对不错的。那么对于阿森纳高层来说，温格是一个很好的教练。那么站在一些有冠军情节的这些球迷的角度，刚才我说阿森纳有些问题，温格本身他不选轮换也好，他这种打法也好，他存在这样的问题， 但是换句话说，如果温格他改变他这种美丽足球的风格，
嗯，
那么还会有这些阿森纳球迷，你们打心里说你们还会再选这支阿森纳？
对，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支阿森纳？可能就是你第一眼看到阿森纳球衣，第一次看到阿森纳踢球，看到他的华丽的风格，从此喜欢上。
很多事情都是矛盾的。那么我总结阿森纳，包括温格是，温格是这个足球界里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
就是当时《体坛周报》的副社长严强也讲过，说温格其实是一个敢于为梦想牺牲的人。他这类人从事的事情，本来就是十有八九就是要失败的一个尝试，但是他们做的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可能会给后人留下一笔很大财富的努力。尤其我们考虑到那段时间阿森纳俱乐部的转会投入，还有建球场这些情况，包括历史上其他球队对比一下他们建球场之后成绩的波动，我觉得整个足球史上都不一定有谁可以比温格做得更好，将去带这支阿森纳，最近十年这支阿森纳带到现在这样一个成绩。
那么温格在接受法国足球包括足球周刊的一些采访中，已经比较明确的就暗示了说2017年夏天他很可能就要离开阿森纳。那么届时对于阿森纳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改变？
对，就像我们看到的后福克森时代的曼联一样，如果出现了后阿尔塞纳温格时期的阿森纳会是怎样一种情况？
那么教练非常关键，本来很多人说克洛普要接手，那么现在克洛普短期内也是不会接手阿森纳，那么届时会是谁去接手这样一支阿森纳？目前我们也都不清楚，那媒体在这方面透露的相对也有比较少。像福格森他接任之前，其实我和很多球迷都已经猜到肯定是莫耶斯，因为福格森这一年对莫耶斯一直是倾慕有加。那么温格目前好像以前暗示过瓜迪奥拉，暗示过克洛普，但是这两名教练短期内也是不可能是阿森纳。
温格跟福格森不一样，不像福格森在英超有这么大的什么所谓的福格森系嘛，对吧？他也是本土的英国人，温格实际上是外来的法国人。
所以，但有一点就是阿森纳球迷非常关心，温格离开下一任的教练做得好，阿森纳可以争冠，因为这样的阿森纳阵容目前还是有的。但如果做不好，阿森纳很多人要去保级，所以这个关口对于阿森纳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曼联已经是前车之鉴，那么我们希望阿森纳在这一步上不要迈错。
可能对于球迷来说，我们会更加惊叹于王朝的建立，惊叹于球队夺冠，但是可能会对平时的一些平淡的事情熟视无睹。比如说温格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平平淡淡帮助阿森纳巩固他现在球队。等到温格离开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习惯了阿森纳是怎样一支球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意识到温格给阿森纳带来的巨大的贡献。
一个人真正只有他离开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他实际上一些不可或缺的东西。那么温格在阿森纳时间已经不会太长了，那么大家一起看起惊喜，看温格在阿森纳最后几年能不能给大家制造一些惊喜。那么阿森纳未来无论是有温格包括温格离开之后，也希望他能够平稳过渡吧，不要再重复福格森和曼联那几年之间的悲剧。
尤其是希望阿森纳可以保持他现在的球风。
如果阿森纳真的就像阿根廷一样，如果真的开始走这种功利化的打法的话，那还是那些草民但他们喜欢的阿森纳吗？
对，就是这个世界已经够世俗了，总需要一些理想主义者。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祝福阿森纳，也希望您可以继续收听和订阅我们的节目的更新。
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苹果 Podcast 平台包括荔枝 FM 和喜马拉雅上订阅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节目打上5星好评，这对我们节目的发展会非常有用。